上一期呢，咱们聊了聊犹太人前期吃的一些苦。那不少人可能觉得用华人来类比犹太人不对。我看到评论里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啊，说中国数千年来呢都是万邦来朝，而犹太人呢被欺负了上千年，那所以犹太人一定有问题。其实呢，就像我视频结尾里说的，旧约的约伯记里呢，约伯的朋友啊正是这个逻辑。那这个逻辑换成中文呢，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上期呢，咱们把主要的篇幅都花在了讲历史上了，没能花太多的精力来带私货。那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多来点私的。咱们先说说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惨，那再说说为什么犹太人后面呢又能起来。上期咱们稍微说了一下犹太教啊，其实用犹太教来笼统的介绍犹太人的价值观呢不太准确。早期的犹太教里呢也有不同的分支。当罗马人刚刚征服犹太人的王国时呢，犹太教里已经有了四股不同的势力。第一支呢是萨都该派，那可以理解为太子党。那这些人基本呢都是早期犹太教创始人的后裔，那属于犹太教里的贵族。第二支呢叫法利赛派，主要呢由中产阶级组成，那里面有各种学者、医生、律师什么的。第三支呢是艾塞尼派，那这支就很神奇了啊，主要由农牧民阶层组成，过禁欲流生活，属于与世无争的那种。最后一支呢是奋锐党人，那主要由社会下层的无产者、贫苦手工业者组成。我这个分法呢其实不那么准确啊，分支里当然它也存在重叠。那比如说一个犹太教的贵族，他也有可能去到奋锐党里面领导平民搞运动，那但是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呢，应该是大差不差的。那罗马人对犹太人非常的不友好，又是歧视又是压榨的。但是大家觉得是不是犹太教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不满呢？那其实也不是的。那因为管理犹太人还是要用到犹太人。萨都该派和法利赛派呢就是犹太人的管理者。那随便罗马人怎么折腾，他们的利益呢基本是不受损的。那所以他们都比较随境，或者说是配合统治者的。埃塞尼派呢都在过自己的禁欲生活啊，所以也就不太有所谓。那最不满的当然是被剥削者奋锐党。所以当犹太人再也受不了罗马人的高压统治，爆发起义的时候，这个起义呢是犹太教里的奋锐党组织的。那他们基本争取不到犹太教上层的支持，那不但不支持吧，估计还反对。因为奋锐党起义的时候呢，首先就是冲进了犹太教圣殿，把里面的债务账册给焚毁了。那说穿了呢，就是犹太教内部啊也存在剥削和被剥削。那犹太人起义首先反的呢是犹太教腐朽的高层，然后才是罗马人。奋锐党人连续三次起义，三次被镇压，精华被一扫而空。那注意，这里的奋锐党人呢不一定都是指穷人，那也包括那些能够组织穷人的人。一个农业社会的民族，如果他动员不了穷人，你觉得他还会有战斗力吗？那么后续犹太人四散的迁徙，与其说是被罗马人打散，不如说呢是犹太人对犹太高层的失望，整个民族呢失去了凝聚力。那另外迫害犹太人最厉害的还是基督徒。那我们再说回耶稣的基督教，恩格斯在他的原始基督教史论中对早期基督教有一个非常简明的定义。他说基督教最初是奴隶、自由民、穷人、无权利的人以及被罗马压制或者离散的人民之宗教。耶稣是个犹太人，那他生儿呢就属于犹太教，他所创立的宗教早期在教义上基本都是照搬犹太教的。那说穿了呢，基督教就只是犹太教的分支，区别呢是犹太教由贵族祭祀以及中产文人们所掌控，而基督教早期呢则主要面向穷人。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的西门啊，就是奋锐党的。所以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斗争是什么呢？那恩格斯认为啊，其实就是阶级斗争。耶稣为什么会死？那耶稣传道短短三年，追随者呢已经极度庞大。他批评犹太教领袖的形式主义和伪善，接近犹太社会所鄙视的罪人和底层人民，让泥腿子们呢开始有所觉悟，这让犹太教的领袖们呢十分仇视他。所以犹太教的领袖呢以自称神的儿子基督这样一个亵渎罪名呢抓捕了耶稣，然后呢把耶稣押到了罗马的犹太行省的总督府，那又说这个耶稣煽动犹太人反罗马皇帝，那这才有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这件事。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犹太教的高层和犹太教的底层之间分裂其实已经开始了。又过了差不多30年啊，才发生了前面说的犹太教的奋锐党起义，犹太教呢就彻底崩裂了。那恩格斯认为早期犹太教呢是犹太民族中的贵族、法学者、文士、大商人以及所谓耶路撒冷的大家的宗教，他们的宗教呢深深的带着民族的特殊色彩，那它是民族性的排外的着重形式的。而原始的基督教徒呢大多是普通的底层百姓甚至奴隶之流。那这个时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斗争呢其实就是阶级斗争。那很明显优势在基督教嘛，这跟共产党起家没啥区别。后续基督教的盘子越做越大，就开始脱离了犹太人的种族桎梏，变成了欧洲人的宗教。而由于犹太教呢有犹太种族这么个限制，那它只能是犹太人的宗教。那外族呢他可以信犹太教啊，但是信了犹太教从教义上来说呢，那你就是犹太人了。这和你是一个昂萨人，那可以成为昂萨的基督徒，日耳曼人可以成为日耳曼基督徒，是两个难度等级。那两种不同的入教方式呢造成 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斗争逐渐呢就由早期的阶级斗争转化为对你犹太人这个族群的斗争。那这个是犹太人惨的前两个原因啊。犹太教本身的不团结使得犹太人呢被罗马人干爆了。那宗教设计上呢又不如基督教先进，那所以呢又被基督徒爆干。那不过作为古老的一神教呢还是有大量的犹太人不愿意放弃的。那这些犹太人呢四散于各地，由于政府和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呢，他们不被允许拥有土地，所以呢只得经商。加上宗教的纽带呢使得犹太人的贸易做得非常的不错。那我以前在中国商人为什么地位低下那些讲过，中国的统治者呢是相当不喜欢商人的。独裁统治者呢并不需要 GDP 的上升，他们需要的呢是稳定，而商人是一个明显的不稳定因素。那西方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里描绘的乌托邦呢就是一个所有公民都在地里劳动，而所有外邦人呢都只能做工匠和商贩的社会。那如果说犹太人前面被欺负是少数的富人和中产干不过广大的穷人的话，那么中期呢就变成了商人干不过统治阶级了。一方面呢是犹太人的存在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另外一方面是他们的凭什么你来赚这个钱啊。上期咱们讲过啊，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呢会去抢犹太商人，咱们没有把信息说全啊。十字军呢他也不是傻的，那抢犹太商人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因为犹太商人垄断了东西方之间的商路，西方的高层呢他也想插进来分一杯羹。那为了把这种抢生意合理化，所以呢才冠上了宗教的名头啊，跟今天看你不爽政府就查你的税啊，其实呢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如果说只是政府去干犹太人，那犹太人的处境呢还不会太惨，问题是普通百姓呢他也恨犹太人。那除了宗教问题，更重要的呢是犹太人呢还赚了一种非常好赚但是特别败名声的钱，就是高利贷。那很多欧洲的文学作品呢都把犹太人描绘成一副贪婪狡诈的模样啊，主要呢还是因为欧洲放高利贷的基本都是犹太人。那为啥犹太人这么厉害呢？那其实啊他也不是犹太人厉害，是因为基督教呢不允许基督徒放贷啊，就是这么简单。那作为欧洲的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甚至地主阶级，对不是生产的高利贷业者好听点啊就是银行家啊都是相当不满的。马云为啥会被喷呢？那我不觉得他创办淘宝成为首富这些会被喷啊，关键原因呢还是因为马云的蚂蚁金服是放贷的。那甭管他的贷款是不是帮了别人，公众本能的呢会不喜欢做这种生意的人。那马云好歹还是中国人啊，假如有一天在中国放高利贷的都是韩国人，那民众会怎么想呢？我看到评论区里还有一个观点啊，说为什么犹太人会很惨，这是因为犹太人啊他不愿意融入主流社会。那这个观点呢其实不完全正确，就好像我们很武断的说啊，在海外的中国人都不愿意融入本地的生活一样。那么实际上呢在基督教兴起后，有非常多的犹太人改信了基督教，这些犹太人呢也非常努力的想要融入所在国，然而歧视呢并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欧洲国家呢基本都从政策上歧视犹太人，那很多行业犹太人不能碰之外，犹太人呢还必须定居在特定的区域，衣服上呢必须挂特定的标识，这倒逼了犹太人只能抱团取暖。那他们的这种行动呢又使得欧洲的其他民众更加的仇视犹太人，加上谁都会对生活有点不满，那政府和有心的团体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有事没事的呢就把问题灌到犹太人的头上。所以即便犹太人选择改姓选择融入，歧视呢不但没有消失，到了近现代呢甚至还加剧了。因为到了近现代啊，民族这个概念逐渐产生了，欧洲人呢多数是蓝眼睛的雅利安人，而犹太人呢则是从中东过来的黑眼睛的闪米特人。欧洲的种族主义者呢认为雅利安人要比闪米特人更优秀，至于雅利安人里的日耳曼人啊则是优秀中的优秀。欧洲的种族主义者认为呢犹太人融入欧洲比不融入还要可怕，那因为一旦融入了呢就意味着犹太人的血液呢会混入雅利安人的基因中，从而呢玷污了雅利安人的纯洁，甚至呢会使得雅利安人的血脉发生退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最好尽快驱逐犹太人，那如果驱逐的成本太高呢，那就肉体上进行消灭，这也是我们上期讲的欧洲历史上好几十次驱逐犹太人甚至屠杀犹太人的一个原因。讲到这说了这么多啊，都只是在说犹太人为什么这么惨。那总结下呢，最初是因为犹太教的宗教中啊上下脱节，犹太教呢无法代表广大的犹太群众，导致基督教的崛起。其后呢是因为犹太人被限制种田发育，限制融入主流社会，不得已呢只能专心经商，然而呢却又不为统治者和其他族群所喜，到最后呢习惯成自然。那哪怕犹太人想要尝试融入欧洲，也因为种族主义的盛行而失败。那么犹太人到底是怎么起身的呢？那有人会说是钱。工业革命之后呢，欧洲迎来了真正的资本主义，金钱的影响力呢开始急剧攀升。但是呢这可能还不是个主因，如果一个民族有钱就能牛的话，那德国就不会在二战时期屠杀犹太人了嘛，现在的阿拉伯土豪们的影响力也不会那么差了。那到了19世纪后期，犹太人的确是越来越有钱了， 但是各国的反犹运动呢也愈演愈烈，所以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呢开始串联，那希望能有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盘，这个就是犹太人的锡安主义。但是锡安主义开始搞的呢是很失败的。分享一个冷知识啊，一战时期很多德国的犹太青年呢踊跃加入德军，原因呢是巴勒斯坦啊处在奥斯曼帝国的掌控之下，而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盟友德国呢对犹太人的态度啊非常的暧昧，犹太人呢感觉有机会啊，所以就出钱出人出力，那结果呢德皇却只想白嫖，于是呢犹太人又转而支持英国了，那这个也是后来希特勒屠犹太人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德国人呢觉得就是这帮犹太人没信义啊，临阵倒戈才导致德国战败的。英国这边为什么愿意帮犹太人呢？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算计啊，一方面呢是英国人也想白嫖犹太人，另外一方面呢犹太人复国是想要在巴勒斯坦嘛，巴勒斯坦呢处于战略要冲位置，犹太人如果打算借英国的力量在这里复国，那英国呢就能把自己的兵力啊长期的赖在这个地区，这个不但能够使得英国占据的苏伊士运河东边有一道屏障，而且呢能够战略威慑整个中东地区。那于是呢英国在1917年啊就发表了贝尔福宣言，表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那宣言中呢以非犹太社团几个字啊一笔带过了拥有巴勒斯坦 97% 土地的阿拉伯居民，为今天的巴以冲突呢埋下了祸根。但是为什么我说锡安主义开始搞得很失败呢？因为首先英国人啊他也不完全站在犹太人这边，其次呢这你要搬去人家房子里，那屋主他不同意啊。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大量移民之后呢，那当地的阿拉伯人当然他就会开始反抗了，阿拉伯人呢于是袭击犹太人的聚集点，英国的军队破坏公路铁路等等，那把英国人搞得非常头大啊。而犹太军队的实力呢在这个阶段膨胀的也很快，那到了1939年底已经有13万犹太青年登记参加英军了，但是英国人当然知道啊这些军队的忠诚度是很低的啊，并且呢犹太人还偷偷的在巴勒斯坦逐步发展出了完全不受英国控制的特种作战小队。那英国想要的是一个在自己掌控之下的巴勒斯坦，而不是一个混乱的巴勒斯坦，也不是一个完全属于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于是呢就开始打压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活动，那希望呢在巴勒斯坦搞一个巴以分治，那这个也是祖传的老手段了啊。那因此呢在1939年，英国呢正式开始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并且呢禁止犹太人购买巴勒斯坦的土地。1940年呢英国呢在巴勒斯坦北部的海法附近啊拦截到了两艘犹太难民船，那当局呢拒绝这些难民入境，结果呢船沉了，造成250人死亡。41年底又有一艘名为斯特罗姆号的船呢因为相同的原因被拒绝进入巴勒斯坦，那最后呢滞留在海上时沉没，那只有一人生还。二战结束后啊，原来游击打纳粹和阿拉伯人的犹太武装呢原地啊就联合组成了希伯来抵抗运动，随后呢就对英国发动了一系列的警告性打击，他们呢在巴勒斯坦全境破坏铁路啊，在饭店放炸弹之类的。1946年那希伯来抵抗运动啊，在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饭店呢，炸死了91个人，大部分呢都是英国人，那直接把英国绅士给羞了一脸啊！就为啥犹太人这么有底气，敢直接挑战日烧洛帝国呢？啊，说到这儿啊，咱们终于要说到今天的重点了，那就是美国对犹太人的支持。咱们稍微来说一下美国的犹太人啊，因为美国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呢和欧洲的犹太人啊完全不同。据史料记载呢，犹太人移民北美最早啊是在1654年。那这一年葡萄牙在南美打败了荷兰，抢了荷兰在巴西的殖民地。那殖民地上的23个犹太难民呢就逃去了荷兰在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那1664年英国呢又从荷兰手上抢走了新阿姆斯特丹，那并且呢给这座城市改了个名字纽约。欧洲人呢在北美的殖民地当然他也要遵循欧洲的老传统反犹了是吧，但是新大陆呢它毕竟没有欧洲那么根深蒂固的反犹基础，那所以犹太人活的呢还算可以。那1740年的时候呢英国国会还通过了允许犹太人归化北美殖民地从而成为英国臣民的法律。那因此呢在英国统治的期间呢有上千的犹太人来到了纽约。犹太人的特点我们上期已经说过了嘛，就勤劳，受教育程度高，又相对团结，加上呢在欧洲积累出来的经商经验，那所以这些犹太人呢在北美上升得很快。初期呢还都只是做做什么杂货店铺啊，当当手工业的打工仔之类的，那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已经有些人开始从事资金量需求比较大的跨国贸易了。70年代呢美国开始打独立战争，那为了跟英国这个巨无霸对抗，那美国的国父们呢希望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手上拥有些资金的犹太社团呢也算是一股不小的势力了。那于是呢华盛顿在写给犹太社团的信中表示呢，我们不赞许偏执行为，也不帮助迫害者。那这话一放出来呢，犹太人马上啊就积极的出钱出力，那也算是为美国独立凑了个份子，算是半个自己人了。美国独立后呢，欧洲的犹太人开始少量但稳定的移民美国。那为什么量不大呢？首先是北美这个时候啊它还没发展起来，那你想想美国没独立之前，那英国都是往这边流放囚犯的，这环境能好到哪儿去啊。那另外呢我前面也说了啊，犹太人曾经尝试融入欧洲，术语呢叫做犹太启蒙改革运动。这个时候呢犹太人正在尝试搞融入呢， 欧洲社会初期呢也给了犹太人一些包容，只是后来啊欧洲经济不太好了。1848年呢又发生了民族之春，欧洲各国爆发了一系列的武装革命。那革命过程中呢物价急剧上涨啊，这事怪谁呢？肯定还是怪犹太人啊。所以犹太人的启蒙改革啊宣告失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大量的犹太人开始移民美国。到1880年美国的犹太人口啊已经达到了25万。那80年代之后就更猛了。那上一期我不是说过嘛，德国人反犹厉害，俄国人也不差呀。俄国人打算肉体消灭境内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只要长了脚不傻的犹太人第一反应肯定是跑路啊。那鉴于整个欧洲对犹太人都不友好，所以很多犹太人呢都逃往了美国。那到了1920年短短40年时间，犹太人的人口呢就由原来的25万增长到了350万。1933年之后呢，德国开始屠杀犹太人，那又有20多万素质相当不错的犹太人移民美国，像这个爱因斯坦那就是这一年去的美国。但是这个时候美国犹太人的影响力呢还不像今天这么强，那甚至在20年代啊，由于过多的犹太人进入美国，加上当时失业率上升，美国呢也出现过反犹，著名的三 K 党呢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犹太人在搞复国运动的前中期啊，美国犹太人基本都没有参与。那早期犹太复国运动呢是由德国犹太人主导，然后呢是英国的犹太人主导。美国犹太人对复国这件事情呢是比较淡漠的。那这个里面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呢是美国的犹太人过得还不错，他们不需要搬到一个新的犹太国家，而先搞锡安主义呢很可能引起美国国内反犹主义的抬头，让美国犹太人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生活呢又受到影响。第二个原因呢是欧洲那些被压迫的犹太人啊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去巴勒斯坦建国的。不少人觉得美国就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啊，与其花那么多精力跑去巴勒斯坦吃灰，还不如直接攒点钱去美国洗盘子先，是吧？而且作为美国的犹太人呢，他当然更希望自己住的地方是犹太人的大本营，所以去巴勒斯坦搞犹太复国和犹太人来美国定居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我凭什么帮你们把巴勒斯坦建成圣地，而不是我们美国呢？所以美国的犹太人呢，他很难全身心的支持犹太复国这件事儿。第三点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虽然在1894年工业生产总值就已经跃升到了世界首位，但是美国一直实行的呢是门罗主义，简单的说呢就是孤立主义，只要你们不来惹我，我呢也就不去搞你们。美国政府没有意愿去管欧洲的事儿，你犹太人要来美国那可以，但是要让我去管犹太人那不可能。英国呢是在1939年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那欧洲的犹太人立马就表示了反对。那美国的犹太人这边什么时候才正式开始反对的呢？啊，要到三年后的1942年的5月。这之前发生什么了呢？1941年的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呢正式露出獠牙加入了二战。那从这一刻起，美国就终于不打算继续只做经济上的大国了，那成为世界警察的圆梦之旅就此展开。42年的5月，那来自美国的600名锡安主义领导以及其他17国的代表呢，在纽约举行了会议，讨论反对英国对犹太人复国的掣肘，那号召实现贝尔福宣言。会上呢通过了比尔特摩纲领，那要求英国打开巴勒斯坦的大门，啊，要将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共和国，并且加入民主的世界。11月，世界锡安组织执委会呢表决接受了比尔特摩纲领。美国派呢基本就此就控制住了锡安组织的领导权和决策权。同年，美国的40多位州长和议员上书罗斯福大总统啊，要求允许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美国的拉比中央会议呢决定资助一支犹太军队去帮助英国人赢得战争啊，顺带着啊大量的资金和武器呢就被送到了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地下军事组织哈加纳。美国的拉比中央会议是个啥呢？啊，这是个美国犹太人的犹太教改革组织，主要呢就是要把来美国的犹太人改造成美国犹太人。他们原本呢是相当反对犹太复国运动的。为什么美国在犹太人复国的问题上这个态度变化这么大呢？有不少人说啊，是因为犹太人的游说集团。现在的犹太游说集团确实牛逼啊，但是二战期间犹太人有组织的在美国游说啊，要从1943年怀斯和谢尔弗两个人担任美国锡安主义紧急理事会的共同主席才开始的。但是呢，这是美国明确要介入犹太人复国问题之后才发生的。这里面呢有一个前后的顺序，是美国政府先想，然后犹太人才劝的。那40年代时呢，美国在中东基本没有什么实力，美国呢他就特别迫切的希望在中东出现一个自己的盟友。有人可能会说，哎，英国不是美国的盟友吗？一起打德国的时候呢当然算盟友啊，但是战争一结束，美国最想做的呢就是把原来的世界第一英国踩在脚下。所以犹太人复国啊简直就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为啥犹太人这么牛逼敢袭击英国人？国民党告诉美国日本要袭击珍珠港，美国也不信啊。为啥这个本拉登的人能开着飞机如入无人之境的撞大楼？用阴谋论啊都可以很好的解释。那不管这些阴谋论是不是真的，总之1944年呢罗斯福表示不赞同英国在犹太人复国问题上的态度。1945年美国国会两院呢通过压倒性多数的议案，那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帮助犹太人建国。1946年呢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表示了对锡安主义的支持。1947年 英国啊把巴勒斯坦的管辖权交给了联合国。11月呢，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1948年呢，以色列建国。我个人认为呢，犹太人能够建国和美国人希望削弱当时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呢是分不开的。相比较而言呢，犹太人自身的努力在以色列建国这件事情上可能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二战结束之后，作为当时制造业霸主的美国呢，急切的需要全世界国家向他们打开市场。那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欧洲国家呢，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就如同今天的中国希望美国及其盟友打开市场一样。啊，所以有一点呢，我们需要强调一下，在当时以色列只是美国众多棋子中的一枚，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和扶持呢并不是说倾尽全力。而且后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呢也发展出了更多的盟友，像沙特啊、阿联酋啊、科威特，这些都是美国实打实的盟友。所以你以色列呢只是 N 分之一而已。啊，这个时候犹太人对美国政坛的影响呢并没有算很大，那一个棋子而已嘛，你凭什么影响棋手呢？但是在后续的发展中呢，犹太人对美国政坛的渗透呢的确也要领先其他民族了。那我们稍微来说一点啊，更多的细节可能还需要一整期的时间细吹。首先，犹太人这个民族他特别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犹太人呢通常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善于经商理财，这个就使得文化圈和商圈里的犹太人的比例比较高。而又由于呢曾经受过伤痛，所以犹太人的参政热情啊非常的高。那因此在公平的环境中呢，犹太人呢可以以较低的总人口比例在高端人群中呢占到一个不小的比例。而实际上呢，犹太人呢还营造出了一个不太公平的竞争环境。那现在大家肯定都知道啊，就犹太人在美国的院外游说集团，这个里面情况非常的复杂，下期细说。院外游说集团呢包括很多不同的游说机构，那这些机构呢基本都是在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呢在美国建的。游说集团呢有很多影响美国政坛的手段，那一种呢是直接游说和间接游说，大概呢就是给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们各种洗脑，给好处或者上威胁啊。那第二个方法呢是影响选票。那美国的犹太人掌握了巨大的财富，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啊。那与此同时呢，美国犹太人投票的时候呢政治倾向又很明显，候选人能力再强啊，只要不倾向犹太人他们就不投，那甚至去帮你的对手。这个就使得政客呢在涉及到犹太人的问题上啊他就非常的小心。第三个方法呢是影响舆论，那这个其实和影响选票有点重叠啊。美国的犹太人呢控制了许多重要的报纸、媒体和新闻机构，那新媒体那块控制的也很好啊，像 Facebook 的扎克伯格、 Google 的夏尔盖布林都是犹太人，这些呢是影响普通百姓的舆论啊。犹太人呢还资助了美国大量的智库。而美国素来是以学术自由闻名的，但是在美国学术界呢，以色列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教授们对犹太人但凡是有些批评，轻则被骂，重则被恐吓，甚至呢人身安全会出问题。像我现在正在看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这本书的作者米尔斯海默教授啊，就被亲以色列团体搞得很狼狈。那犹太院外集团牛逼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甚至呢还推动美国国会建立监控教授关于以色列言论的机制。我的妈，共产党都不敢明目张胆的说这种事儿啊！所幸后来呢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同意。那不过一通操作下来啊，效果真的很好。那美国人民每天看新闻都觉得以色列周围的阿拉伯人都坏坏，是吧？以色列呢是好朋友。政客呢要么支持以色列，要么不表态，要么就是犹太人。以美国第114届国会为例啊，100名参议员中有10个犹太裔，而犹太裔呢只占美国人口的 2%， 所以你看这参政比例啊实在是太高了啊。那除了犹太人本身在美国身居高位，控制舆论、控制选票之外呢，那现在以色列本身在中东的实力呢也一直在快速增长。那么近些年由于美国产油能力的上升，与传统中东盟友啊那些产油国关系趋冷，又使得以色列在美国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增加。而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就牢不可破呢？现在以色列在中东是不是就无敌了呢？大家回到我前面说的犹太民族悲剧的原因，犹太人的阶级问题解决了吗？犹太宗教的排外性解决了吗？昂萨人对犹太人的歧视真的就消除了吗？我看未必啊，下期呢，咱们接着吹。